佛教心理学四，
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好，各位大家好，我们继续了啊。那这个我们前面啊，就是有一本书啊，这个里面呢有一些书据啊。那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本书是比较有意义的啊，就是它是从西方的这个医学的角度啊来揭示啊这个心神疾病啊这样子的。那么这个里面呢啊，大家可以看看啊，这有一个书局啊，那这些书局确实是很吓人的。这个你看颈椎疼痛呢，就是跟这个我们的情绪不良啊，只是说75%就是因为我们的情绪不良啊导致啊。然后呢后面都很多都是这样子，你看胃啊胃胀气都已经最高了，都已经达到了99%了啊，都达到了99%啊。所以从这个数据来看啊，那我们的这个情绪对这个人体的影响啊，确实是不能忽略了啊，这个确实是啊很严重了啊，因为这些就是这些就是啊是一个医生他的这个临床的这个经验啊，那么这个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这可信度是比较高的啊，所以呢，如果真的是这样子啊，那就这个情绪的对我们的人体的影响呢，啊，不仅仅是就产生一些影响，而且这个影响啊，真的是很严重了啊。好，然后呢，啊，我们第三个啊，我们今天讲的这个第三个啊，我觉得这个部分的内容呢。啊，对我们来讲啊是更重要的，啊更重要。为什么呢？前面的这些是理论啊，这个理论呢，我们大家啊自己啊也可以去网上去啊搜索呀，啊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后面呢有一些具体的方法啊，具体方法，那这个就是很重要啊。我们今天在座的呢，比如说以后啊当一个啊心理咨询的医生啊，啊心理咨询师呀， 等等，或者是啊这个禅修的教练啊，禅修的教练啊，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些具体的方法啊是必须要掌握的。像这个那 像 Google 公司啊等这些大型的这个企业公司啊，那么他们呢现在就是用这种方法，这种禅修的方法去解决员工的精神的问题啊。前两年呢我也就访问了好几次啊，在这个当中呢，这个谷歌公司的这些禅修的教练啊，我们都有好几次的这个交流啊。那么他们的要求确实是比较高啊，他们对这个禅修教练的要求是什么呢？必须要达到啊，必须要达到，15000个小时，好像是这个，我现在有点忘了啊，好像是这个数字啊，15000个小时以上的打坐的经验。啊，大作的经验才有资格当一个他们公司的内部的这个禅修的教练啊。然后呢谷歌公司呢，他们也往社会也在这个推广这种禅修的方法，也是同样的这个要求啊。我们现在的这个瑜伽啊，比如说就是连一个星期的瑜伽，连一个星期的瑜伽以后就完全就可以当一个瑜伽教练了。有这种情况啊，不是说全部啊，有这种情况。我以前也参加过一个 国际瑜伽的什么论坛啊，私下我们聊了以后呢，确实有这种情况啊，有些瑜伽馆呢，那就是就这么一个星期啊，一个星期练一练瑜伽，然后你就可以有资格去当这个瑜伽的教练了啊。那这个禅修就不能这样子了啊，禅修不能这样，因为瑜伽啊，它就是最多也就是有些可能是一些肢体上的动作啊做错了，这个也不能说啊对身体没有影响，肯定是有影响，但是呢可能也不是很严重啊。但是如果这个禅修啊，这个我们的心呢、本来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啊，然后你再把它啊就是弄到一个就是这舞蹈啊，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结果呢可能是就有可能啊不太好啊。所以呢，在佛教的要求是什么呢？佛教如果你没有学好这个禅修的这些具体的方法啊，也就是禅修的这些诀窍啊，那就不允许你自己去打坐啊，这不是当教练啊，是自己也是不允许的啊，这是他的最起码的这个要求啊，一定要你学会了以后呢啊，你整个这个全部的这个禅修的啊方法掌握了以后呢啊，你才可以去打坐禅修啊，否则这个是不可以的。那更何况啊，就当禅修的教练啊，那教练的要求呢就不一样了，教练就是教别人的啊，所以呢这要求就更高了啊。所以我们以后那、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啊，是确实是有这个需求啊。我想比如说国内啊，可能也就有可能就是像5年10年啊，然后呢我们有可能是各个的这个企业啊，像西方一样啊，有他们自己的这个禅堂啊，然后也有他们自己的禅修的这个教练啊，就像 Google 公司一样啊，有可能有啊。因为这个西方呢，这个方法是特别特别的流行啊，特别流行，各行各业的人啊都在打坐禅修啊，包括军队、警察啊，都在打坐禅修来调节自己的这个心理问题。西方这个已经是非常非常流行啊。那么西方的这个禅修它来自于什么呢？不是来自于基督教啊，也不是来自于他们的什么这个传统文化，就是来自于这个佛教啊，都是来自于佛教，都是大多数都是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啊，就很多这个西方的这些有很多人啊，就是去了这个缅甸啊，还有泰国啊这些地方啊去，然后就是也就引进了这个我们南传佛教的这个禅修的方法啊，然后呢回去了以后呢，他们把这个禅修呢加工了一下啊，里面的一些宗教的这个，比如说一些宗教的观念啊，宗教的这个信仰啊，那这些部分啊就去掉了啊，去掉了以后呢，那就像瑜伽啊一样，瑜伽最早的时候呢也是印度教的一个修心的方法，它不是一个健身的方法，它就是一个修心的方法。到现在瑜伽也提倡啊泛我一体这四个字啊，泛我一体这四个字什么意思呢？泛是什么呢？泛就是像西方的这个上帝啊这样子的意思，是他们自己的神啊，然后呢神跟我们的这个沟通啊，把我们跟神啊沟通啊，所以我就是啊自我，凡就是他们的天，这个他们的神啊，然后呢凡我一体就是跟神啊沟通啊，跟神啊结合啊，这、就是大道得到了这个神的这个力量啊啊。但是现在的这个瑜伽呢，这是说说而已，说说凡我一体啊，实际上就是没有什么深的这个修行啊，这是一个健身的这个方法啊。同样的，就是把西方人呢，就把这个我们佛教的这个禅修啊，然后呢就把里面的一些东西去掉了以后啊，他就是各行各业的人啊，他可以接受啊。 那在西方要这个要推广的话，那其实也就只能这么做了啊，只能怎么？如果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佛教的东西啊，那西方大部分人都是基督徒啊，他是没有办法接受了，所以呢，他把信仰的这个部分呢去掉了以后呢，然后啊，就像瑜伽啊一样，它就变成了一种心灵训练的方法了啊。没有宗教的东西，虽然是来自于宗教，但是呢，它就是啊没有宗教的，基本上就是没有宗教的这个信仰的这个成分了啊。所以就这样子以后呢，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用啊，特别的流行啊。那现在呢？这个已经到达了日本跟这个韩国啊，日本韩国它现在也就开始流行啊打坐禅修啊这样子啊。那么国内的话呢啊也有这个需求，这个需求是确确实实啊非常非常的啊需要啊，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了，这个就是官方的这个数据啊，都是说已经超过了这个一个亿了啊。那实际上真正的这个不是一个，这肯定是一个保守的啊这个啊数字了啊。实际上呢也不知道有多少了，反正就是一个亿以上啊。那么不管是这个啊怎么样，反正我刚才讲的，我们每一个人的身边呢啊，不说其他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小圈子、小范围啊，那这个当中呢，肯定是有很多很多啊。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心理的这个疾病啊，但是我们很多东方人呢，就是很多时候不承认自己有什么心理疾病啊。西方人就是懂不懂啊，就是说各种各样心理疾病去找这个心理咨询师啊。但我们现在很多也就是不敢啊，不太啊，就是觉得自己心理有什么问题呢，就觉得有点点没有面子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很多人也就不太接受啊，不太接受。但是不接受是不接受，但是实际上呢，确实啊，心理已经不健康了。那不健康呢，那这个时候及时治疗啊，就很容易治疗啊。如果再往下这个发展的话啊，那就是最后就是抑郁症了啊。那这种人呢啊，到处都有。你看我们现在这个包袱社会的啊，这种各种各样的无法接受的这些心态啊，还有就是。啊，就反正各种各样的这些啊，这些变态的啊，这个心态啊，确实是就越来越多了啊。这方面的新闻呢，我们看到的、听到的，也就是越来越多啊。然后我们身边的人当中发现这个问题呢，也是很频繁，也是越来越多啊。那么现在主流的西方的这个。心理学家他们自己的方法是什么呢？他们主流的方法还是吃药，啊，就是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是吃药，用药来解决，啊，用药来解决。但是这个药啊，它有副作用啊，副作用它的原理是什么啊？抗抑郁剂，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大脑里面啊，有一个功能就是去思考。啊，未来，啊，就是从众就产生很多很多的焦虑啊，有这么一个功能啊。那这个药啊，就把这东西啊，这个功能，给它关闭了啊。那么关闭了以后呢，人就吃了这个药以后呢，他就不太啊，去考虑这个未来的太多太多的事情，所以他也没有太多焦虑。但是呢，人就变成什么样子呢？人的这种思维的这个反应的能力啊，就越来越差啊，迟钝，反应迟钝啊，就是这个问题。这个药就是有这样子的这个作用啊，所以这是通过药去治啊，也不是最好的办法啊。那通过药啊来治不是最好的办法，那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啊，用什么样的方法？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啊，我们现在下面再看看这个啊，这个是哈佛医学院的啊几个科学家啊，这个就是哈佛医学院的一位领导，那么这两位呢啊是哈佛医学院的脑神经科学家啊，世界一流的这个科学家啊， 我在这个16年的时候，还有17年的时候，都访问了啊，然后我们都有交流啊。我想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事情啊，给大家这个报告一下啊。为什么要报告呢？因为我们很多人啊，现在也不一定完全相信啊，完全相信我们的禅修啊，能够完全可以治这个抑郁症啊。那么它有没有什么依据呢？啊，当然有很多现实当中的依据，但是这个呢，发生在什么地方呢？我们很多人也不一定知道啊。所以呢，这个禅修啊，我们有可能这个不太相信啊，然后我们还是选择要啊，有可能这样子。所以呢，我想用哈佛的这个医学院的这些一流的啊脑神经科学家啊，用他们的话啊来告诉大家啊，这个禅修的这个作用啊，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可能就心里就没有什么顾虑了啊。其实这个禅修是可以治啊，科学家都这么说了，那就没问题了啊。可能是这个有些人是啊，可能是这样。那有些人呢，他自己亲身体会到，也不需要什么科学家的话。但是呢，我们多数人呢，可能还没有这样子啊。所以呢，我想说一下，这个很有意思。那他们的意思是什么呢？那他们说他们研究什么呢？专门研究这个禅修啊，如何用禅修来治抑郁症啊，就这个方面。然后他们说他们的研究啊时间不是很长，只有十多年了啊。那十多年这样子研究的这个最后的啊结论是什么呢？结论他就说啊，抑郁症啊，非常严重的时候啊，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时候呢啊，然后光是用这个禅修啊是不能治的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要适当的啊要用药啊，要用一下这个药啊，像抗抑郁剂啊等等的啊，然后呢，通过这个药物啊，就稍微控制了以后。啊，稍微得到了这个抑郁症稍微得到控制的时候，然后药的量就开始减少啊，然后就是这个禅修啊，禅修多禅修啊，稍用药啊，然后到后面的时候呢啊，这个药完全是可以停掉啊，可以停掉，然后呢完全可以通过啊这个啊，禅修去治疗完全是没问题啊！这就是这个非常严谨的这些科学家啊，哈佛医学院的科学家啊，应该是全世界最权威的啊这个科学家啊机构之一啊。那么这是他们说的话，那么他们这种话啊是在其他的这些像书啊、其他的这个报告啊、科研的报告啊、资料啊里面我是没有看到了。啊，但他们就这么讲啊。那么这个很有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之前真的是认为是这样子，通过佛教的角度来讲啊。为什么呢？因为最开始的时候，因为你这个抑郁症啊，后期的时候呢，你要让它大坐是没有办法大坐的，静不下来的，没办法静下来啊。大什么坐啊？根本就是人都已经生活都已经就已经没办法。正常的生活了，所以呢，大坐是不太可能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用一下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合理了，只有这样子了啊，只有这样子了。然后通过药啊，稍微减少了以后呢，啊，抑郁症现在稍微控制了以后呢，然后呢，他就有能力自己去大坐啊，自己去大坐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呢，药就慢慢的减少。啊，药物就慢慢的减少，但不是马上停掉啊，减少，然后呢就尽量的这个打坐啊，然后慢慢的啊，他就有能力自己去打坐了，那这个时候药就完全可以停掉啊，药就完全可以停掉。那我之前呢很多的场合呢，我们认为是这样子，通过我们的一些经验啊，也是这样子，是很多场合我们演讲的时候也就这么说啊。 但是呢，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科学的依据啊。那么就是我们跟这些医生交流了以后呢，然后我就真的是很高兴啊。为什么呢？以后呢，我们在任何一个场合啊，就是这样子可以讲啊，让大家用这种方法去做啊，用这种方法去做，这是不会有问题的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要不然的话，全部是用药的话，那最后呢还是会有问题的。所以我们把药跟这个禅修结合啊来治疗啊，这一个。另外一个，它本身这个抑郁症啊没有那么严重的话呢，那一开始的时候就根本就不需要吃药啊，一开始就禅修啊，绝对是可以的。我都已经治过了好几个这样子的这个抑郁症的患者啊，我们有这个经验，完全是没问题的啊。因为这个抑郁症啊、治病啊等等，这些尤其是这个心理疾病啊，这个一定要在这个问题上要严肃啊，这个不能随便讲，这是人命的问题啊。所以这个是很严肃的啊，要一定要认真对待。但是，没问题的，这个就是这种方法是有效的啊，是有效的。我觉得这个我们以后呢，比如说你们就是自己做一个心理咨询师也好啊，或者是我们把这个方法推荐给这个身边的这些朋友也好啊。反正这个是绝对是有用的，特别有意思的好，那我们禅修是什么呢？我们看看这个禅修那么心理的训练意识的训练。今天我们的禅修我要给大家介绍三个层面的这个禅修三个层面的这个训练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是实践的关系这个是没有办法展开的讲但是应该是以后还会有机会今天呢，我把这个一个概念给大家介绍然后以后的时候呢，我们把一些具体的一些禅修的方法一个具体的一个实际的真正的一个操作的方法就告诉大家这样子的话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禅修然后呢，这个禅修的这个量大到了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呢，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这个禅修的教练我觉得这个我们国内的话，这种禅修的教练真的是这个社会是非常非常需要非常的需要。以后比如说一个企业比较大型的企业他自己就是建一个这个禅堂那么这个禅呢，它跟宗教没有什么关系比如说你如果有信仰那好，你比如说那个佛教徒的话，那这个本身就是佛教的禅，那你在这个信仰的基础上修那效果完全是不一样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那么西方很多的基督徒有很多的南传佛教的这个师傅到很多的这个教堂还有很多这些地方去给修女给这些基督徒牧师也给他们教这个禅修，他们一样也可以接受一样也接受。然后就是比如说像尤其是这个犹太教的犹太教的人呢，他也有很多是就他本身他没有改变他的信仰他就在自己的这个信仰保留在这个基础上去修，那他把这个呢当做一个心理健康的一种训练的方法，他并没有把这个当做一个其他的宗教或者信仰来看那这样子就没问题。你比如说是一个有基督或者其他信仰的人也可以用那如果你是一个无神论者，那也没关系无神论者的心理也需要健康那他也可以用这样子。所以我们以后的话呢，我们可以考虑比如说这些国内的这些企业呢，他自己有这样子的这个禅堂然后呢培养这个教练然后这个教练呢，然后呢就培养这个禅修。比如说 Google 的这个公司的他的方法什么，我也跟他们交流了好几次了他们的方法什么呢？他们就是公司就是雇佣员工 去大足参修啊。然后呢，他这个大足啊是有讲理的啊，是有讲理啊。他的工作日他不需要上班，如果他心里有问题，那你就他就孤立公司，让你到那个禅堂里面去大足啊。然后这个他这个大足的时间记下来啊，然后每个啊小时多少钱啊啊，他啊这个发奖励，但是这个奖励啊，他不是给他本人啊，他自己要选一个啊，全世界任何一个慈善机构啊都可以，你想支持哪一个慈善机构啊啊，他就替给公司提供了这个账户啊。然后公司把这个奖励直接就打到啊这个慈善机构的这个账户上啊，他是通过这种方式啊让员工啊，他们都说员工比如说他心里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呢，给他放个假呀，请几天的假呀等等啊，是不能解决的，没有办法解决，所以必须要有这种方法啊才能够解决啊。那么他们的这些大型的公司啊，它都是这样子，所以呢我想比如说我们国内呢啊也需要有这样子，这个跟宗教没有关系啊啊，那有关系的话那跟传统文化有关系啊，这不是跟宗教有关，可以跟宗教有关系，但是也可以跟宗教没有关系啊。那我们为什么不这么去做呢？明明有这么多的人的心理不健康了啊，那不健康一个人不健康那不是一个人的问题啊，我们现在就是叫做这个叫做这个夹心阶层啊，夹心阶层上有老下有小啊，那么你一个人心理不健康了以后呢，那整个一个家庭啊还有很多人都影响了啊，那为什么不做这么有效的方法，你为什么不用呢啊，这没有必要啊。如果这个是一个什么宗教色彩很浓啊，你不用你不推广不方便在企业里面推广，那可以理解啊，但是这个宗教的这个部分呢可以给它去掉啊啊，那去掉了以后呢瑜伽可以用，这个为什么不可以用呢啊啊，这个就是一个啊这个特别的有用啊。还有就是比如说西方真的是他们在很多方面都是做了非常多的研究，比如说小学里面呢他们现在也在用这个禅修啊，然后小学里面用禅修的时候呢，他们的美国的这个小学这个考试就是多数都是在年底啊，他们说年底的时候呢他们通过这个小孩的这个唾液来化验啊，然后呢看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做压力荷尔蒙啊，看这个压力荷尔蒙的这个量啊，然后呢年初的时候呢都是每个小孩啊都这个不搞的，然后呢年底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每一个小孩的唾液里面的这个压力荷尔蒙很高啊，这个度就很高，然后后来呢他们开始啊那个推广那个禅修，然后推广了以后呢就明显的啊就改变了，明显的改变了，现在就是像那维吉尼亚大学的这个周边啊在做试验了，这个2015年2016年的时候在做试验，他们准备让两万个这个学生啊参加，已经做了是5000多个学生的这个测试啊，测试都非常的成功，所以呢就在小学里面在推啊，也有很大的这个帮助啊，我也跟他们的小学的老师，还有就是他们自己又变了这个小学的禅修的教材啊，那跟这些人都有交流啊，还有一个呢在什么地方推呢，就在这个医院啊，在医院里面推广啊，然后医院里面推广也自己又做了这个禅修的这个医生跟护士的禅修的这个教材啊，然后医院里面推广的这个效果呢非常的好啊，它好到什么地方呢，比如说医生啊，他们在医院里面推的这个禅修是什么，是另外一种禅修啊，那个禅修就叫做慈悲禅，我们这个里面的第三个啊，这个慈悲禅，然后呢这个小学里面的这个禅是熟悉禅啊，熟悉禅大多数都是这个熟悉禅，然后医院跟护士这个医疗系统的这个禅啊是这个慈悲禅啊，这个慈悲禅 完全就是佛教的东西靠背啊，完全就是佛教的东西，连有些佛教的名词他都直接用这个名词都没有改啊。然后呢，他们说啊，这个医生当医生真正秀了这个慈悲心的时候啊，医生去查访的时候呢，医生的眼神当中啊，病人就看到了啊，他真正的在关心他啊，他不仅仅是他的是针对他这个人的病啊，而且他真的是他的这个慈悲心呢，就是针对这个有病的人啊，有病的人。啊，那么在医生的眼神当中，他看到了这个医生发自内心的对他的这种关怀啊，然后他心里啊就非常的温暖啊，心里温暖，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心情好了以后呢，他的自然啊，这个治病啊，这个治疗的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个本身医是在这个起这个作用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特别好。另外一个呢，他们说啊。比如说每年这个有很多的医护士啊，在美国啊，有很多护士去自杀啊，很多护士去自杀，主要的原因呢，因为他们的周边每一天都发生了很多这些生老病死啊，然后呢家属啊，很多人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痛苦啊，他每一天都面对这些了啊。那么开始的时候呢啊，比如说很认真的去做他的这个本职的工作，那后来呢，他们都说啊，护士和医生后来变成什么呢，把人啊就基本就不当人，就是把人就是当做一个东西啊来治疗啊，来治疗这个病。那这个他因为麻木了，这他也不是故意的，他没办法呀，他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啊。那么在这种过程当中，这把人当做一个东西来去治疗啊，那这个时候呢，病人看医生的眼神啊，然后就是很冷漠的啊，他没有真正的去关心他啊。还有就是护士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做错很多很多的很多的这个错误的治疗，导致了这个医院的这个赔偿啊，也每年也都有很多很多啊等等啊，这些我都不展开讲了等等。那么这些全部啊，这些都。自从在医疗系统里面推广了这个慈悲餐啊，慈悲餐以后呢，然后就是有改善啊，有很大的这个改变啊，所以现在呢，他们是这个在美国的这个医疗啊，比如说你是通过这个禅修曲啊治疗的话呢，那么这个费用是可以给政府报销的啊。意思就是说，政府已经认可了这个禅修，它就是一个啊真实的啊治疗的方法啊，所以呢，它是跟其他的这个啊医疗费用一样的可以去报啊。那这些都是啊，这些都是我在不是我在书上看来的啊，这个不是，这是我面对面这些人啊交流的过程当中啊，那么他们就是给我讲的啊，我是。无疑的，就是因为我们很需要这些啊，所以呢，我得要了解一下人家怎么做，他们是怎么做的啊？这东西是我们的佛教里面是有现成的，随时你任何时候你都随时都可以推广，随时都可以啊提供啊。但是这个我们跟现代的，比如说医疗系统啊等等啊，那这个当中我们要去结合或者推广，那应该是人家怎么做啊？去了解一下，所以我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就跟他们沟通了很多很多次了啊，就专门去找一些他们的这些高层啊，还有就是完全是去编教材的人呢、啊、还有就是这个学校里面专门去给这个小学学生啊做这个禅修的教练的这些老师啊，面对面的这样子的这个沟通啊，那么这个禅修在他们的这个社会里面呢，起到了很大的这个作用了啊，很大的作用啊。那我们也就是完全是可以做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特别有需要。如果有这些，比如说像要慈悲禅呐等等，有这些的话，完全是改变人的心态。这一点啊，我们是坚定不移的相信啊，这个我们亲身经历过啊。 它完全是有这个力量。那么你的心态改变了以后呢，啊，心态改变了，虽然不是一切都解决了，但是呢，心态改变了，你心理健康了以后呢，做任何事情啊，都是不一样的啊。你开心的啊心态，这个健康的这个心态啊，去处理一个事情，跟你特别的不开心、特别的啊这个心理不健康去处理一个事情，当然不一样啊，效果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就是我希望我们今天啊在座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佛教与心理学这个课程啊，现在我们社会上也有很多各种各样的这些培训啊，这些等等等很多的啊，收费也是非常的高的，就是有各种各样这样子的训练。但是真正给社会有没有带来什么，或者是跟自己的生活有没有带来什么真实的这个效应，这个就不知道了啊。但是我希望我们，就是这个佛学与这个心理学的啊这个课程啊，就是希望能够啊，就是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就是希望每一个人啊自己心理健康啊。然后呢，你当一个心理咨询师也可以，或者不当啊，但是呢，你也可以啊，就把这个正能量啊传递给身边的这些人啊。那么这个就是佛教的自利利他的精神啊，自利利他精神。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的目的啊达到了啊，这个就是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啊。希望我们就是在座的啊。就是不仅仅是学一个这个理论啊，我们得要学这个实际的这个操作，这个是最最最重要的实际操作啊。然后呢，这个实际的操作啊，到时候呢不需要任何的这个数据或者是证据啊，你自己就知道这个它有多大的这个力量啊，它有什么结果，你自己知道了以后呢，我们啊到时候就是啊对这个是很自信啊。然后呢，就推广别人，也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啊！我觉得这个很有意义。在这个中间呢，啊，我就把这个一些情况给大家报告一下。好，接下来我们看这个第一个训练啊，就是熟悉的训练啊，熟悉的训练啊，熟悉的训练是什么意思呢？熟悉的训练就是习啊，就是熟呼吸啊，熟呼吸。那这个熟呼吸的这个禅修啊，这个是佛教的各种佛教里面都有，小乘佛教、大乘佛教、显宗的、密宗的啊，这些里面都有的，是一个佛教的禅修的一个基本功啊，基本功。那么它的原理是什么呢？啊，原理，比如说叫驴啊，还有就是抑郁啊这一类的。不健康的这个心态，它是什么呢？它没有办法啊，精神不能集中，然后就是分散注意力，分散啊，然后注意力分散没问题，但是呢啊，他都想把所有的问题都往最坏的啊里面去想啊，往最坏的，比如说有一个特别，举个例子啊，有一个特别有钱的啊一个这个富婆。啊，然后呢，他就一直都担心啊，他一直都担心啊，他到时候啊，这个生活啊，就是温饱问题解决不了啊，生活就是困难啊，那就是他一直都担心这样子啊。但当然了，比如说这个世界万事万物都是变化，在无常当中，未来谁都不知道，你现在有钱不一定未来有钱，这个谁都不知道。但是呢，作为一个正常人，他不会这样子去想啊。那些现在这么有钱，那为什么要？这个担忧这个未来的温饱问题呢啊，他这个不是正常的思考，他就是因为这个抑郁症啊。那么这种这个思维的方法啊，我们身边的人都不能理解。所以呢，一个我们怎么样去面对这个保护或者面对这个抑郁症的这个患者，这个也是特别的重要啊。比如说你就这么有钱的一个人啊，他天天就是在跟你的身边就是讲啊，他未来怎么会不会啊，这个到时候他啊这个生病的时候呢，他会不会付不起这个费用啊，他整天这样讲的话，你身边的人都认为他是炫耀啊，他是在炫耀啊，不会，他没有人理解他，嗯， 实际上他不是炫耀，他就是因为抑郁症啊。抑郁症的这些思考的方法都是这样子颠倒的啊，所以他就是不是一个真诚的这个思维。那么这种思维呢啊，怎么样去坚守啊？坚守啊，怎么样去坚守？那么现在让他注意力集中啊，注意力集中了以后呢，他就不去思考这么多呀啊，不思考这么多了，他就把注意力集中起来了。集中起来了，就想什么了啊？就去，你就别去想那么多了啊！你现在呢，就是去数这个呼吸啊，啊，一呼一吸啊，我们一呼一吸就是一个数字啊，就算一个数字。然后呢，从一啊数到七啊，也有从一数到十这样子也有，但是呢，通常呢，我们从一啊数到七啊，然后七啊数完了以后呢，再回来啊，又从一啊开始数啊。为什么不继续数呢？继续数了，这个数字多了以后呢，人的这种注意力啊一样的会分散啊，注意力不能集中。所以呢，七啊就是最好的这个数字了啊，不要再往下数了啊。就这样子以后呢，从一到七就是一个足啊的数字，一足的数字啊，然后呢，根据你自己的实践啊，数一个七、两个七或者三个七啊，这个都可以啊，根据这个我们的时间去数。那么这个数的过程当中，更重要的是什么？全神贯注的去数这个数字啊，然后就不要去想任何别的啊，你也没有机会啊，去想别的，因为你注意力呢，就是已经集中在这个数字啊上面了啊，锁定在这个数字上面啊，从一数到七，从一数到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亲身体会啊，虽然这个时候啊，这个有意识的活动，我们的意识在数这个数字啊，但是我们数这个数字的同时呢，我们也感觉到啊，非常的平静啊，非常的平静，比以往的任何时候啊，没有感觉到的啊这种平静啊，这个时候我们会感觉到这种平静。那么这种平静啊，是什么呢？是让人的这个精神啊，在这个当中呢，可以化解疲惫啊，疲惫可以休息啊，可以休息。比如说西方的这些心理学家，他们就说啊，我们的禅修啊，可以达到这个禅修可以达到五分钟啊，五分钟的话呢，那么这个就是等于是一个小时的深度的睡眠啊，睡眠对人的这种啊休息，当然是非常的重要了，这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啊。那禅修呢啊？他五分钟的禅修啊，就可以啊达到一个小时啊，一个小时啊。那这些数字啊，这种数字呢，我们只能作为参考，啊，参考啊，它不一定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科学的实验的可考的啊数字啊，但是大概是这样子理解是没有问题的啊，大致上就是这样子理解是没有问题的。反正啊，至少啊。这个我们的禅修完全是可以啊，达到深度睡眠的这个效果啊，这个是没问题。关于几分钟达到几个小时，这个就是啊不一定啊，我觉得是不一定啊，但是呢，这个也可以作为参考，反正是这个是可以达到这样子的效果，这个没问题的啊。所以，这个数呼吸呢啊，这个时候呢，我们特别的啊。就感觉到非常的平静啊，这样子去数啊，然后呢，数呼吸的过程当中啊，还没有这么简单。我们比如说数，就正在数这个数呼吸的时候呢，然后我们也会走神啊，走神啊，就走神。那走神的时候呢，我们也通常有些时候呢啊，几分钟、十几分钟过去了，我们也没有发现啊。原来我根本就没有打坐啊，就是在胡思乱想，但是呢，身体就是还是这种打坐的这个姿势，但是走神早就已经跑掉了，根本就不在这个目标上啊。 有这样，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啊？佛教有方法啊，具体的方法啊，这个我们得要学这个具体的方法。佛教里面有两个禅修的时候特别重要的两个，一个是什么叫做调局，就是用我们的最尖的翻译成我们现代人的语言，那就是三乱啊，三乱，注意力三乱啊，调局就是注意力三乱，就是我们一开始打坐的时候就立即就是胡思乱想，根本就静不下来啊，根本就没有办法注意力集中啊，就是像这个像那个时候，就是平时我们不打坐的时候的这个啊，这种念头更多啊。更多啊，我们反而不大做的时候没有那么多念头啊。那我一大做开始就是开始大做了，太多太多的念头啊。所以呢，很多人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会放弃的啊，他们会放弃。我们佛教徒也有这种问题啊，他们放弃的理由是什么呢？佛教徒啊，他就认为啊，我业障深重，或者是我对这个法门啊没有因缘啊。所以呢，我就不修了，我就去念佛了，我就去搞别的啊，这样子他就放弃了啊，但实际上呢，都不是这样子，因为这个我们最早的时候的大作的时候啊，这个念头特别多，走特别容易的这个走神，这些都是正常现象啊，你一定要知道这是正常的啊。正常，反而你一开始大作的时候没有任何念头，反而这个就不正常了啊。那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是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呢你得要控制呀，要管理好啊，那一个什么样的管理的方法啊，这一个。另外一个现象是什么呢？两个极端啊，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昏沉啊，昏沉。那昏沉呢，你大坐的时候是没有那么多的这个，没有那么兴奋啊，没有那么多的念头啊，但是呢你静下来了以后就是昏昏沉沉的啊，就是这个半睡半醒这样子的这个状态，这个禅定啊，没有一点点的效果啊，它达不到它的效果，这是一个问题啊。那这个问题我们也得要解决啊，这个问题我们有佛教里面有这个解决的方法啊。那这个里面呢，我们怎么去解决？我简单的，虽然我们啊这些列出了几个禅修的名单啊，那这个我们今天讲不完的，但是我就要给大家讲一个具体的，因为我们啊大家就是开始啊打坐，那这个时候这些具体的方法是需要的啊。那首先第一个，大家要啊这个注意三件事情啊，三件事情。这个佛教里面呢啊有。佛教里面有一个叫什么呢？有一个禅修的方法呢，就叫做九竹行。九啊，一二三四七八九的九，竹啊，竹下来啊，竹就是竹房的竹啊啊。然后呢，行就是我们的行，人的行啊，九竹行。安竹的竹啊，竹就是安竹的竹，九就是数字，九个数字啊，九竹行。那么九竹心呢，就是一个整个这个禅定的一个处理这过程啊，禅定的过程当中会发生的问题的解决的方法啊，整个禅修。那么我们就不需要九个，我们就可以关注啊，因为我们是初期阶段，我们先关注前面的三个啊就可以了，前面的三个啊。那前面的三个是什么？第一个叫做这九竹心当中啊，第一个叫做专注心，专啊，我们专注啊，很认真的，很专注，这个意思啊，专注心。那专注心的一个具体的做法是什么啊？就是这个用这个我们用这个数息禅来说啊，用这个数息禅来说，当我们去数这个呼吸的时候啊，一、二。三这样子去数的时候，不需要出声音啊，自己心里数就可以。这个时候啊，我们的这个注意力全身的关注在这个数字上啊，不去想任何别的啊，不去想未来的、过去，什么都不想，就是把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这个啊这个目标啊，这个目标就是数字啊，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数字啊，禅修。它有很多很多的目标啊，那我们现在这个 竖席的这个禅钉的，它的目标呢，那就是竖子啊。那我们的把我们的心，专注，也就是锁定啊，在这个竖子上。除了这个竖这个竖子以外啊，不要产生啊任何这个其他的念头啊，这样子去竖啊，一直这样子去竖。好，这是第一个了啊，很简单，这是第一个啊。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啊，第二个叫做虚竹行啊，虚就是继续的虚啊，继续啊，竹也是刚才这个安竹啊，这个竹啊，虚竹行。那虚竹行是什么意思呢？啊，它就是真正的禅定的过程。首先，我们把意识啊，就锁定在这个竖子上面以后啊，那以后怎么办呢？好，以后你就继续这个状态啊，持续这个状态啊，这个状态你也许啊能够持续十秒钟啊，也许就20秒钟啊。我们作为一个初学者的人来说呢，你比如说特别累的时候发呆啊，你完全可以发呆10分钟、20分钟、半个小时都没问题了。但是呢，如果让你禅修啊，这是人为的要下降啊，那个发呆就是因为你身体上太累了，所以呢它是主动的，这个没有这些杂念它自然就消失了。所以呢我们可以持续发呆啊，半个小时或者十分钟都没问题啊。但是人为的啊把意识的活动要降下来，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是需要功夫的啊，需要功夫的。所以呢我们早起的时候呢可能最多啊也就这么啊20秒、30秒啊，或者是1分钟啊，那2分钟、3分钟已经是非常非常厉害了啊，就是就持续到这样子啊，这叫做虚竹行，虚竹行啊。那这个我们可以在百度里面也可以搜索啊，还有一个叫做回灯之光啊，这个里面我也就给大家建议啊，这个回灯之光里面呢，这些方法在之前我们在很多的这些企业啊、学校啊等等啊，这些里面讲过很多很多遍这些具体的方法，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去参考这个回灯之光里面的食品啊、饮品啊、还有书啊，还有一些东华的这个资料，那这些都可以看，但是东华的不多啊，有这么一点点一些身体的姿势啊，那这些呢是有现成的，我们就不需要再重复了啊，这些都是我们可以随时都可以用的啊啊，这是今天我们在又要重复一遍的话，时间来不及了啊。好，这是这个第二个啊，第二个行啊，叫做虚竹行。好，然后第三个呢，叫做解竹行，解就是解脱的解啊，解脱的解，解放的解啊，解竹行啊。解竹行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我们刚才啊，第一个我们是专注了一个目标了啊，而第二个呢，我们也就努力的就持续现状了啊，但是实在是持续不住了啊，然后我们的心泡掉了啊，他去想别的东西，那怎么办啊？那这个时候就是用第三个这个方法啊，第三个方法。那第三个方法解竹行什么意思呢？啊，比如说我在梳洗的时候啊，梳到5、6起的时候呢，他在想别的啊，别的东西啊，无意当中他已经跑掉了，他已经走神了啊，已经在想别的事情啊。我发现了啊，发现的时候呢，我立即把它拉回来啊，就把自己的心拉回来，然后他再专注啊这个目标啊，把它拉回来啊。这就是叫做情绪管理的方法啊，这个叫做情绪管理的方法。怎么个管理呢？就是要把它拉回来，不允许它啊这么去啊散乱啊走神，把它拉回来。拉回来了以后呢啊，然后他让他继续啊专注啊，专注在这个目标啊，这个目标上。 这三个方法轮流的用啊，轮流的用啊，然后这个就是形成了一个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一个禅修的整个的这个过程了啊。你第一个专注目标了啊，然后呢持续啊，坚持，然后他坚持不了很久啊，他会一定会走掉。那走了以后呢，再把他拉回来啊，然后再让他专注啊，然后又开始专注持续啊，又把他拉回来，就是这样子。这个过程就是不断的这样子的循环啊，循环。那这个就是一个管理自己的情绪的一个简单的方法啊。啊，然后呢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两个啊，两个这个作用哦，两个事情是非常的重要，大家一定要关注啊，不能忘掉两个。那两个是什么呢？一个叫做在佛教要叫用佛教的话讲啊，这些都是你只有用佛教的话来讲啊。一个叫做正直，正确的正啊，知道的知啊，正直。然后就是正念啊，正念啊，相念的念，正知和正念。那正知和正念这两个呢，我们一定要用到这个禅修当中去啊，这特别的重要。没有这两个的话呢，那我们这个走深了、跑深了，根本就发现不了啊。走深很长时间都没有发现啊，就有这种问题。所以这两个很重要。这两个是什么？第一个，正知啊。正知是什么呢？正知是必须要知道我现在的这个禅定的状态啊，我们的心就有这样有一个这样子的功能啊。比如说它的一个特有的功能是什么？比如说我们的眼睛啊，它可以看外面的物体，但是呢它不能看自己啊，它不能看自己，我们的眼睛不能看自己啊，可以看到外面的东西。但是我们的心就不一样啊，它一方面呢可以去感受啊，感知外面的东西，它同时呢，它也可以感受到当时当下的自己的状态，它内外两个都同时同一个时间啊，它可以感知。那么这个在佛教里面叫什么呢？叫自知自明啊，叫做自知自明。他自己知道自己的状态啊，他比如说我们啊吃某一个东西的时候啊，然后呢这个味觉啊是苦的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味觉它一方面呢可以感知啊外面的这个味道啊，然后同时呢我的心呢也特别的清楚这个苦啊，什么是苦啊，这感觉到底是什么叫做苦呢啊，他自己很清楚了啊。虽然如果你不懂什么叫做苦啊，然后让我要表达，那就很这个就很大的麻烦了，没办法，用任何一个词汇你都不能表达出来，但是你自己呢苦这个味道是什么样很清楚了啊。这个就是我们的心的功能，它有这么一个功能，好在啊它有这么一个功能，所以呢它一方面呢可以禅修啊，可以数这个呼吸啊，另一方面啊，他就在当下，同时他就要观测他自己的这个状态啊，他是不是在正常的运作啊？正常的运作，他是不是在当下？他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啊？这个叫做这个正直啊，正直，他要正确的知道啊。他当下的这个状态啊，这个叫做正知啊，这个我们这个从开始到结束啊，一直都要让它发挥作用啊。如果没有了它啊，那没有了它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我们就不知道我现在的禅定的状态啊，那不知道了它走神啊，走神了我们也不会发现的啊，走神了10分钟、20分钟以后才发现哦，原来根本没有打坐，就是这样。所以呢，就是为了防止这个问题，所以这个当中呢，保持这个正知啊，这个我们今天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回灯之光啊，网上也有电子版。那么这个里面呢，我用了另外一个这个名词啊，那叫什么呢？叫侧面的观测啊，侧面的观测。为什么叫侧面的观测？用这样子的名词呢？啊，大家要注意啊， 如果你要用正面的去看，比如说我在大左，现在我在呼吸，或者是我心非常的平静啊，然后我正面的去想啊，我现在是不是在这个状态当中了啊？那立即你的就产生了这个念头啊，你就已经破坏了这个状态了啊，已经破坏这个状态了。所以你不要正面的去啊，我现在是不是在打坐呀？我这打坐正不正确呀？我又没有跑身呢啊，走身呢？这么一向啊，这一向一瞬间啊，你就已经破坏了他的平静的这个状态。所以你不能这么正面的去想啊。那用什么方法呢？就是用侧面啊，侧面。什么是侧面啊？我们刚才讲了我们的行啊。有这个自知之明的这个功能，那么现在让它发挥这个自知之明的这个作用啊，那么这个就叫做侧面的去观测啊，侧面的观测什么呢啊？观测它有没有跑身啊？它状态这个对不对啊？这时候呢，就静下来啊，我们的心一方面呢非常的平静啊，一方面呢它就观测。这个状态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可以持续的时间就比较长啊。然后，如果万一你走神了啊，立马就会发现的啊，发现了你马上就可以调整过来了啊。这样子是非常好，这是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呢，正念啊，正念，西方啊，整个这个禅修都叫做正念禅啊，正念禅。实际上正念啊这个词呢，有佛教里面的有一个这个禅修里面的有一个部分的名词啊，它不是一个整体的这个名词，但是名词这个怎么去表达怎么用都没问题了啊。那正念，念是什么意思呢？正念啊，就是说你啊一直都要这个意思就是念啊，念这个词的意思呢，实际上它字面的意思呢就是回忆啊，也就是说如果你说回忆啊，在禅修的时候呢不是很准确啊。那禅修的时候怎么理解呢？就是说这个正念的意思呢，你不要忘掉目标啊，不忘目标啊，就这个意思，这样子理解是对的啊，不忘目标啊。你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目标就不要让他离开啊，不要让他离开，一直都就安住在这个目标当中啊，不要让他离开啊。离开的时候呢，你就忘掉了啊，忘掉了这个目标。实际上这个忘掉的时候呢，也就已经走神了，因为你走神了，所以就忘掉了，所以就离开了这个目标啊。所以这个四个啊，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我想我们把这个今天的这个禅修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禅修呢，可以归纳为这七个中点啊，七个中点，七个要点啊。七个要点是什么呢？禅修的这个主要核心的这个过程啊，就三个行啊，三个行。我们刚才讲的专注行啊，虚住行。解住性，这样子的三个性啊，安住的方法啊，三个核心，然后两个极端啊，两个极端的这个处理的方法，比如说心特别的这个散乱啊，然后那心特别散乱我们怎么办呢啊，就根本静不下来，这个时候怎么办呢？首先我们用一些简单的方法啊，比如说这个人的心啊跟这个光也有一定的关系啊，所以比如说你这个时候呢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呢，就选择比稍微光线比较暗一点的地方啊，暗一点的地方去打坐，心就不会那么的去散乱啊，光线暗一点的地方啊。然后呢就是这个比如说室内的这个温度啊要稍微要高一点啊，温度高一点啊。然后还有如果有条件的话啊，稍微比较低，比如说一个楼房的话呢，那稍微比较低一点，一楼啊或者是如果我们在山上的话呢，稍微就不要到高山上去啊，就是比较矮一点的地方去打坐啊。那这样子的话，逐步的把人的这个意识啊会降下来，这是简单方法啊。如果实在是啊，好，那这些方法都用了还是不行啊，那怎么办？ 那就好，那就暂时结束啊这个禅定啊，不要勉强啊，不能勉强，勉强了以后呢，它会起叛逆的啊，叛逆的这个作用啊。我们的心呢，它特别喜欢叛逆啊。这个我们很多人在现实当中啊，有这个经验呢。你们，我想你们大多数人都有的。比如说，你就是明明啊，就不能知道这个不能这么去想啊，他非要这样子想啊。所以这个问题就困扰了很多人了，就是这你知道不能这么去想，但他非要这样子想啊，这个叫叛逆啊，意识的叛逆。所以意识的叛逆不能直接的打击啊，直接打击了以后呢，他就更加的叛逆，最后你他一定会破坏你的整个的这个禅修啊，不能这样，需要有这个方法，需要有善巧的方法。善巧的方法是什么呢？先啊听下来，好，你实在是不听啊，那好，那先结束了啊。那先结束了就不给你抖了啊，先结束了啊，下一次再说啊，这样子就比较好。然后呢，另外一个特别的这个魂称啊，那魂称的时候呢，相反的，我们刚才讲，比如说用凉水啊，这个洗脸啊，还有就是闻啊这个室内的这个光线啊，要调高一点啊，或者跑到明亮的地方去打坐啊。然后就是比如说室内啊有空调啊，那就是把空调降低一点啊，这个稍微冷一点啊，有帮助，人就比较清醒。然后呢到高层去打坐啊，这个不一定每个人都有这个条件啊，如果有就是到稍微高一点的地方去打坐，这些都有帮助啊。如果这些都有了，实在是没办法解决了，好，那就是一样的道理，好，那暂时就不打坐了啊，先结束，我就去做别的事情啊，然后等一下再回来啊，斗智斗勇啊。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调心呢，我们不就是说调心呢，调心呢就是完全就是啊，像一个这个熏啊，这个熏动物的这个过程，是一样的。调伏自己的心是要有这样子的这个啊方法。首先第一个要有方法，第二个呢啊就是有啊是就是有这个啊这个耐心啊才可以。啊，最后呢啊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这个禅修的故事了啊，禅修的故事。过去啊，就佛陀释迦牟尼佛那个年代啊，有一个国王啊，然后呢这国王呢啊，过去的这个最高贵的啊最珍贵的交通工具啊，就在啊这个像印度呀东南亚这些地方呢，就是大象啊，大象就是象征啊他的这个国王的这个身份啊。然后呢大象也是很安全的一个交通工具啊，它是最重要的大象工具啊，这个交通工具。那这国王呢，他找到了一个特别特别这个好的大象啊，然后他把这个大象，他特别的喜欢啊，他把这个大象就交给了这个驯象师啊，让他去驯服。然后呢驯象师把大象给啊驯服了，驯服得特别特别的好，非常的听话啊，非常听话。好，驯这个完了以后呢，他就报告这个国王啊，他说把这个工作做好了啊。那好，国王就说好，我们去试一试啊，试一试。这个时候呢，大象啊，就是这个驯象师啊，骑在这个大象的头上啊，然后呢，国王呢骑在这个大象的背上啊，两个人走啊。那走了一气路以后呢，一段路了以后呢，然后大象就失控了，完全就是失控，根本就不听啊这个驯象师的这个指挥，非常的疯狂啊，然后就是翻山越岭的跑啊，最后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时候，进入一个森林的时候呢，驯象师说告诉国王一定要抓住啊树上的树枝啊，现在没有办法这个控制这个大象了啊，他只能救自己了。好，两个人就抓住树枝，然后掉在地上了，象就跑掉了啊。然后这下子啊，这个国王本来就不好惹的啊，以前的国王。那么你说你这是故意的啊？我一定要砍掉你的头啊，非砍掉你的头不可啊！ 这样子，那熏想是就是揭示说我确实不是啊故意，我怎么敢啊这样子对待国王呢？啊，但是我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啊，大象一定会两三天啊他自己会回来的啊，他自己会，那国王就根本不信，他怎么可能现在他怎么疯狂，他为什么两三天以后呢他自己回来，你这是骗我啊，那这样就国王呢就更加的这个愤怒了啊。那么那勋相师道他没有话说了，好，那我们就是两三天以后再看啊，再看这个他回来啊，那个时候我今天呢没有办法给你解释了啊，我们就看这个两天以后大象回来的时候再说。好，两三天以后呢真的这个大象就回来了啊，回来了啊，那回来了以后呢，然后勋相师啊当着这个国王的面啊，他说我真命啊，我已经这个巡相做的巡抚做的特别的好啊，不相信我可以给你看，怎么看呢，他们把一个很大的一个铁球啊火里面烧啊，烧红了以后呢啊，然后呢勋相师命令大象啊用他的鼻子去抓这个铁球啊，然后呢勋相师一命令的时候呢，大象就是毫无疑问啊，立即就开始去啊用鼻子去抓这个铁球啊。如果这个时候呢勋相师啊让他暂停一下，这个大象暂停一下，然后呢啊就给国王啊报告啊，他现在你是继续让他啊用鼻子去抓，如果抓啊那这个大象呢当场就会死亡的啊，那不抓呢啊你决定啊，然后呢国王就亲自看到了，他真的是毫无犹豫的去抓这个啊铁球了，他亲眼看到了，他没有任何的疑问怀疑啊，然后呢国王就说不要让他抓啊，不要让他抓，然后就这个国王呢确实特别的不理解了，那为什么他两天前那么的疯狂，现在他怎么听话呢，这什么原因呢，然后大象巡相师就说国王啊，他昨天为什么我们俩骑这个香啊走的时候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因为周边啊不远的地方有母象发情啊，然后呢大象就闻到了这个味道啊，然后呢大象心里产生了这个欲望啊，然后就失控了啊，他就不受我的智慧了，他就失控了啊，那么今天呢他没有这个欲望了，他就回到正常的状态，他就回来了，他就是这样子的啊。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个国王就想，哇，那原来这样子，这个新人的欲望这么厉害啊。那他说，那有没有这个天下有没有一个人啊，可以跳出啊我们人类的欲望呢？啊，勋相师就说了有啊。他说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好，然后他们两个去找这个释迦牟尼佛。去这个禅修啊，通过这种禅修来控制啊我们的这些各种各样的烦恼啊，最后是这样子啊。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上午的这个讲座呢用这个故事来结束。好，谢谢大家。